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老百姓一听说皇上跑了，人心惶惶啊，有的准备行囊入套，有的准备金银细软，连夜逃出北京逃难去了。就那些当官的都化妆改扮溜之乎啊，整个北京就乱作一团。这恭亲王奕欣，他跟咸丰皇帝是亲哥俩，论工作能力，论才干和学问，他都比咸丰皇帝强得多。可是摆在眼前这烂摊子，就是天大的能为也难以施展了。恭王马上开了个紧急会议，商讨对策。有人提议还是以和为主啊，干脆去年定的天津条约还要履行，外国人的损失还要包赔，无论如何让他退兵为上策。恭王听着有理，派谁去谈判呢？哎，还是去年那两个代表，大学士桂良、吏部尚书花沙大，作为全权代表跟英国人谈判。谈判的地点设到通州城里东岳庙。满清这方面派了21名代表准备的酒席，另外也下了请帖。两天以后，英法代表这才来到通州，坐着两乘绿泥大轿，一队洋兵扛着洋枪在后头保护着。再看这些中国的官员，一个个朝珠补挂，好像迎接皇帝一样，站了两大溜，弓腰施礼，满面陪笑，把人家的使者接进庙里。这两位使者都是谁呢？法国公使名叫葛罗，英国参赞巴夏里，英国那位全权公使额尔金没来，让巴夏里代替。这两个人往庙里头一坐，目空一切，摇头撇嘴，瞧不起这些满清的官员。大学士桂良陪着笑脸宣布谈判开始，两方面谈起来了。没有说两句话，巴夏里拍桌子瞪眼睛，他先发言了：各位尊敬的先生们，首先我要向你们的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，你们一贯是出尔反尔，一贯玩弄两面手法欺骗我国政府，这一次我们没有什么可谈的，要想谈判，什么官员我们都不相信，必须到北京去说话，见着你们中国皇帝咸丰去说话，别的全都谈不上。大学士桂良一听，吓了满脑袋都是汗：先生，恐怕中国的皇帝不便接见先生吧。另外，我们到北京说话和在通州说话是一个样子的，条约嘛都可以达成协议。胡说！你们欺骗我们多少年了？英国政府再不能上当，要像你说这样，我们没有什么可谈的。对不起，再见。扭头就走。法国公使戈罗在后头也跟着。通州的谈判宣布决裂。巴夏里他们刚一出庙门，迎面来了一队满清的骑兵，为首的这人双眼大花翎，身披黄马褂，腰佩宝刀，正是蒙古郡王僧格林沁。他怎么来了呢？天津实县他领着残兵败将退守通州，在通州寺外扎下连营。他知道今天是谈判的日子，很关心这件事，带着亲兵卫队200名前来探听消息。刚到庙门前，一看两台大轿抬过去了，一队洋兵也过去了，还有随员10几个人。僧王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一把手把大学士桂良拉住了：怎么样，谈判的结果如何？决裂了。为什么？英国人太不讲理了，他说非要到北京去谈判，非要见皇上，不这样做他们就拒绝和谈。岂有此理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要按照我的主意， 就跟他拼，我退一尺他进一尺，我退一丈他进一丈，无底的深坑多的也满足不了。你们等着，我去惩办这几个畜生。不不，孙王孙王，大伙一把没拦住。再看僧格林沁飞身上马，是直奔八下里。八下里一听外头乱七八糟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撩起轿帘把脑袋伸出来了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僧格林沁往前一匹马，耶，从马上跳下来，一伸手把八下里的衣服领子给抓住。洋鬼子，你们欺人太甚，都出来！像滴着小鸡一样把八下里在轿里给滴着出来，往地下一摔，把八下里摔得刚一声，好像没摔得背过气去。啪！清兵卫队往上一闯，当时把八下里五花大绑了。八下里带来的卫兵刚要开洋枪，因为寡不敌众，全都当了俘虏，武器也都叫缴械了。僧格林沁转过身来，刚要抓法国公使葛罗，这点大学士桂良、吏部尚书花沙纳全都赶到了。住手！等一等，僧王住手啊！桂良都要哭了，一把拉住僧格林沁。僧王，哎呀，办事要慎重啊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你这怎么能行呢？这要得罪了外国人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赶紧把八下里放。不行，我就不放。众人一看没办法，死说活劝，哎，算把法国公使葛罗给放了，把八下里及其随员还有这些当兵的全给抓了俘虏了。从外交理解上看似乎有点粗鲁，但是翻过来再看，这八下里也太不讲理了，专横跋扈不可一世，提出很多非礼的要求。蒙古郡王把他抓住也是大快人心的事儿，但是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。英国公使最高统帅额尔金得着报告之后暴跳如雷，跟法国公使葛罗一商，率领海军陆战队精兵18000名是猛攻通州。这阵满清政府没有办法，硬着头皮就去打呗。僧王收拾残兵败将也有20000余人，就在八里桥排开战场，跟英军法军展开空前激烈的战斗。可以说满清从建国以来对待外国人这次战斗是比较激烈的，打起仗来士兵都非常勇敢，尽管他们手中拿的是长矛大刀原始武器，但是这些人泼了命了，也给英军迎头的痛击。最后由于武器不行，僧王还是大败而归，通州失守，他就退守北京郊区。等警报传进北京，恭亲王奕欣吓得是魂不附体，看来敌人打得京城了，这可怎么办？马上把这个事儿奏明在圆明园避难的咸丰皇帝。这个咸丰咱们不止一次谈过，这个人什么能力也没有，又自大又什么也不是，在这个情况的面前吓得他手脚都没地方放了，背着手在屋里的来回直转。最后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参加这个会的文武大臣30余人，还有些王公贵族。咸丰皇帝就问这个事儿究竟怎样结局，爱卿快给我出个主意。这些人多数都是腐败无能的，一个个摇头叹息，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 唯独户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肃顺比他们强得多。这个肃顺很有工作能力，要说起他的历史来比较多，咱们日后还有详细的交代，在这里咱先不谈。肃顺赶紧跪倒磕头：“皇上，以目前时局而论，我看残局万难收拾，以奴才的愚见，皇上应该离开圆明园，远走热河避暑山庄，您是万乘之尊，千万不能当着风险。北京留下僧王和恭王奕欣料理后事，如果能战最好是战到底，实在不能战在议和也不晚，现在处死没有别的办法了。”咸丰皇帝一想，我就这么跑了也难看，明明在心里害怕，还假装英雄，拍桌子瞪眼：“英仪法仪真是欺人太甚，朕岂能与他善罢甘休？要实在不行，我要御驾亲征。”咸丰啊，这叫装横，但是说出这句话去又有点后悔。你说皇上说话金口玉言，到时候说话不算数怎么能行？他用眼睛看看肃顺，那意思你给我拦着一点，可千万别叫我去。肃顺心领神会，对皇上的内心活动他是了如指掌，二次跪倒磕头：“皇上不可，您是万乘之尊，怎么能跟洋人接触呢？那有损我大清的尊严，方才奴才讲过，您最好赶奔避暑山庄，经理的事情交给恭王奕欣，您就放心，陛下您就答应了吧。”他这么领头一说，那些当官也都跪下了：“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，应该赶奔避暑山庄。”咸丰皇帝听罢之后长出了一口气，可以把方才的话收回来：“好吧，既然你等苦苦进谏，朕答应就是。”这个事儿定下来，刚要准备逃跑，突然有人进来送信，说左军副都统盛宝求见，说盛宝从河南赶回来，带着20000多精兵，要与英仪决一死战，请求万岁不要走。哎，咸丰一听还有缓啊，他就把希望寄托到圣宝身上，马上传旨让圣宝身为最高统帅，帮着僧格林沁组成联军和英国法国决战。单说圣宝接着圣旨之后非常高兴啊，心里说：“这回该着我大展才华，我让他们看看我圣宝的本领。”要讲究圣宝这个人不愧是一员猛将，在指挥军事各方面都有才能，但有一样，他们的作战方法都是比较原始的，尽管他心想的挺好，打起仗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他组成的联军将近30000余人，在开仗这一天，圣宝头上戴着双眼大花翎，身披黄马褂，腰悬宝刀，骑着高头大马，在帅旗之下鼓响三通，裂开旗门向英军展开猛攻。对面呢是额尔金葛罗指挥的联军，就在北京郊区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战斗。战争的结果还是以清军失败告终，武器太差了。一开始圣宝还不在乎，打着打着他一看子弹跟下雨一样，开花炮在马前后不断的炸开，当兵的不断倒下去，他还不想撤退， 但是打到最后来的颗榴弹在那马前炸了开花的，就这一下不要紧，那炸弹皮把圣宝的脸蛋子整个给崩下去了，圣宝大叫一声从马上摔下去，日期不长就绝命身亡。清军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彻底垮台，英法联军就逼近北京城。这一到了城墙跟前了，消息传到城内，文武百官乱作一团。咸丰皇帝在圆明园一听，好嘛，还不如我早跑呢，马上传旨赶奔避暑山庄。当时的情况是太狼狈了，皇上坐在辇里头，带着正宫皇后钮钴禄氏，还有他那心上人宜贵妃，也就是后来的慈禧西太后，关于他咱们下文书还要详细交代。另外带着自己的儿子载淳，三宫六院72嫔妃，金银财宝拉了几百车，选了精兵800多人护驾。跟随他的主要的有肃顺、况元、端华十几位大臣，也没跟经理打招呼，这咸丰就跑了。他走以后，千斤重担都落到恭亲王奕欣的身上。奕欣一想，我哥哥走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英法联军这就要进城了，要兵没兵，要将没将。最后还是他老师叫周祖培，这周祖培是个老饱学，身为大学士有点经验，劝恭王奕欣干脆就谈判吧，外国人要求什么咱就答应什么，要不就别无出路。恭亲王奕欣一听也有道理，马上派出代表到城外见额尔金要求和谈。额尔金当时就拒绝了，没有什么可谈，要想谈判也可以，必须释放被捕的全部人员，把八项银得给我放回来，另外包赔损失费50万两，差一点也不谈。恭亲王一心一听，放就放呗，心里的恨僧王，你没事捅什么娄子，抓八下里干什么呢？马上派人到监狱里头释放八下里。这八下里你别看被活捉了，可没受着屈待，吃的也是西餐，不过就是软禁，不让他随便行动。等门一开开，满清的官员不断赔礼道歉，八下里先生请阁下千万原谅，两国相争难免考虑不周，今天把您释放回去，望在额尔金公使面前多加美言，促进两国的和谈，你们提什么条件我们能接受的都可以答应。八下里把眼珠子一瞪，你们也有今天，好，我回去之后一定照职奉告，对得起你们大清帝国。呸！八下里心里说话，和谈门都没有，不把你们斩尽杀绝，难消我胸中的恶气。八下里回去了，等见着额尔金，额尔金一看不对，不是你一个人，还有随员几十名，怎么不放回来呢？额尔金向恭王奕欣提出强烈抗议，说奕欣没有真心实意谈判。奕欣急得直跺脚，哎呀，埋怨手下人怎么这么不会办事儿？我不是告诉你们把人全部释放，怎么放了一个？马上命人放那些随员。刚有人到了软禁那地方开门一看，眼都吓直了，那随员几十人于昨天都没气儿，你们在屋里头锁着，城外城内乱作一团，也没人给送饭，也没人给送水，这帮人可饿而死。 人们发现之后马上报告恭王一听说可了不得了，那些随员一个没事。恭王一听，哎呀，要了我的命了，这怎么办？最后说了个瞎话，告诉额尔金和巴夏里说，你的随员都在我们这儿很好，等谈判结束之后一定全部送回。额尔金知道这里有毛病，坚决不答应。商讨了两三天，最后英国人也探听出实底来了，一听说什么人都死了，那更不干了，调炮攻城。一心急的没有办法，派特使大学士桂良又到英国的军营要求和谈，最后总算达成协议。英法方面提出来，在未有正式谈判之前，必须包赔损失费150万两，同时限定在8小时之内送到，过1分钟也不行。大学士桂良抱头鼠窜跑回北京，见着恭亲王奕欣，把情况这么一说，奕欣一缩脖子，150万两啊，那是银子，上哪儿弄去？不弄也不行啊，把国库打扫打扫，又让文武大臣捐捐款，不够的他自己掏腰包再给补上，总算把这数目凑足了，让大学士桂良乖乖的送到英法联军。他实指望把银子送去可以坐下来和谈，但是事情又有变化了。要按照法国公使葛罗就可以谈判，但是巴夏里不答应。巴夏里说的明白，说中国人一贯出尔反尔，打得越疼我们实现的目的才越扎实，现在还不到谈判的时候，还应当狠狠地打击。额尔金也同意巴夏里的看法，他们留下一部分军兵在这仰攻北京，又抽调了几千人绕路南郊，赶奔圆明园。这些人都侵略成性，对于中国的地理那相当清楚，圆明园是个什么地方他们心里头也有数。他知道这个地方建筑的相当宏伟啊，那是世界最大的文化宝库，据说在圆明园里头金银财宝堆积如山，稀世的珍宝世界上都难觅，要到了这地方能发笔横财。巴夏里领着侵略军等到了圆明园这块，没有留守的军队，就有几个看门的，一听说洋兵来了，哎呀，真吓了个胆裂魂飞。